弟兄姐妹平安，8月3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Boundaries 界限，引用的是箴言15章25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主拆毁骄傲的人所住的房屋，但他保护寡妇的地界，不准别人侵入。在今天标题 Boundaries 界限下面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说 Widower without social power， 寡妇呢是没有社交的力量，没有社交的这个权利，所以呢要移动他们地界的石头并且呢去拿走他们部分的土地，就占领了他们部分的土地，是 possible， 是有可能的。那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他就说去偷走一个家庭的神所分配的土地，就这个家神分配给他的那个产业那个地业那这块土地是神给的，那你把它偷走的话提摩太凯勒说was to trample on their humanity， 就是 trample 就是践踏。你呢如果去侵占那个神所分配的某个人家家的地图的时候呢，你就是践踏他们的 humanity。 humanity 呢就是人性，或者一方面可以翻成什么仁慈啊博爱啊，就你把他们人性给偷走了。他们之所以为人在神面前那他们活得好好的，你把他们偷走，他们可能就贫穷了，可能就会去偷，他们可能就怨天尤人，他们可能就得跟你打官司等等那这个人性本来是应该彼此相爱的，可能就糟糕了，就不好了。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者他就讲说你真的偷走神所量给他们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呢，你就是践踏他们身为人的那个人性。那今天呢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所谓的农业社会里面我们不是。所以呢对我们来讲，箴言书15章25节今天这一节经文呢就必须要被应用在因为他讲的是土地的这个界限嘛，他讲主要是界限。那但我们今天没有界限我们今天你 活在你家都高楼大厦可能就没有用一块土地定为标的物在早期还是用土地农田用你家跟我家用这块这个田跟田中间的那一条小路那条小路叫什么糟糕了田埂做地界。那今天没有了嘛，今天你就住在你家高楼大厦，你门一锁这就是你家了所以呢今天这个箴言书15章25节我们要拿来今天用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运用在关于我们身体我们的 emotions 情绪情感，还有呢我们工作，还有呢我们的 reputations 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名誉的界限上面。那这个呢是引用旧约学者Van Lewin 的箴言解经，也就是说你怎么把15章25节用到今天呢，因为没有所谓的土地的界限了嘛那就要用在身体的界限、情绪情感的界限、工作的界限，还有名誉名声的界限。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当我们试图想要跟某人有性关系但是呢 without giving them our whole lives in marriage， 却不给他们我们在婚姻中的那整个生命那种整个生活，那这样子呢你就违背了你就是真的是violate a bodily boundary， 你就真的是违背了身体的界限，你侵犯了身体的界限，并且呢你是利用他们而不是服侍他们。比方说你跟第三者有外遇跟他有性关系，比方说你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然后呢或你还没有结婚他已经结婚了，不管是通奸或是奸淫或者是淫乱，反正总之就是不是在婚姻里面的这种性关系呢， 你跟他有了性关系，但是你却没有跟他有婚姻生活，那婚姻里面你整个生命都在婚姻生活婚姻这个关系里面的话，那你跟对方有性关系， 你是在利用他们，你不是在服侍他们，你就违背了身体的界限啊。这是关于性关于身体方面的。那第二个提摩太凯勒牧师引用的界限就是 If you are manipulative or verbally abusive， 如果呢你是那种操控型的人啊，很容易啊用情绪去操纵别人啊，或者你用不当的手段去操纵别人，或者是 verbally abusive， 口语上哈啊虐待别人，语言暴力啊，嘴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比方说做父母亲的呢会一直骂孩子，或者啊就像我们的学员，就是说他们现在都做了母亲了，但是呢想起跟自己母亲的关系，就是说母亲呢给他们的他认为是不当的，不当的就是母亲可能过度的打骂骂语言的暴力啊，然后所以呢这个学员呢就想起来就泪眼汪汪哭了啊。那如果根据提摩太凯勒牧师啊这么说啊，如果呢你是操控型的，或者是语言上口头上暴力虐待别人，那 you are not honoring emotional boundaries， 你就是没有尊重，你就是没有信守情绪的界限啊。每个人有他的情绪情感，你不要随便去provoke 激怒别人啊。然后接下去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又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讲，就是等于导论啊，讲智慧的时候有讲到剥削。那如果公司呢他卖一些产品，然后这些产品呢是 not good for people， 对人们来说是不好的那些产品啊，对人们什么不好呢？ physically emotionally and spiritually， 对人的身体上呢或者情绪方面呢或灵性上是不好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是 exploiting people， 他们就是在剥削人们啊。然后呢当他们卖这个产品，他们变得很富有，但其实他们是在剥削人们。然后这个你就可以看啊，就是美国有从前有一些大公司啊，他们就是为了赚钱，一些药厂，然后他们会把那些比方说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了，就是我们很久以前不是炒菜有一种不粘锅吗，不会粘吗，它上面有一层那个叫什么 coating 啊，就是它上面沾了一层什么，可是其实那一层呢是对人体有害的。而且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在美国中西部，然后那地的人因为都这个东西就污染了内地的百姓，就孩子也生病啊，癌症啊，然后脸啊长相啊什么的，反正都受到了很大那个。那这个经过一个农民的抗争啊，然后找到最后终于有一个律师吧，就是他良心说不过去了，他就接这个案，然后一打就十几，不知道十几年还是二十几年。那大公司通常都有办法去威吓啊恐吓啊，烧你房子啊，甚至放一把火啦、啊、甚至买钱堵住你的口啊甚至反正他有的是钱，有的是时间，搞这个律师的话真的是几乎就是破产啊，妻子很不谅解啊，没有工作啊什么的。然后呢每次一打官司，那法官就说这个又是你，他说对，就是我所以当我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就看哇那个公司，然后最后怎么样，最后好像经过将近二十年吧，将近对，然后当然终于证据确凿，然后那个大法官就裁定，然后这个大公司那就要赔很多钱啊，然后他必须做很多的改善啊，必须那人民才算是赢。可是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是在贩卖产品，变得哇很有钱啊，赚得很这个暴利吧，就是赚了很多钱，但其实呢他们产生出来那些产品是对人的身体不好， 身体上的、情绪上的跟灵性上的，他们就是在剥削人们。所以根据15章25节啊，你啊，真的在侵犯的啊，虽然不是像旧约时代寡妇的地界，但你真的侵犯了界限啊，因为神限定的啊，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什么黑心产品，对不对？黑心产品呢，也是侵犯了界限，神所定的这个界限。那不管你是为了什么理由啊。提摩太凯勒今天在这一段里面第一段所举的这个三个案例呢，他说你都是侵犯的，那侵犯的根据15章25节你一定会被拆毁的。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反之我们应当仰望耶稣啊，那耶稣他来了不是要被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好像马可福音10章45节讲的，他不只呢是把 ruler 那些统治者啊、拉下来啊，他把那些治理的人啊 bring down 把他拉下来啊，而且他怎么样 lift up 他高举 needy the needy 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像路加福音1章52节53节所说的。但是当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背上了我们所应当得的那个惩罚的时候呢，他却让他一切的界限都被侵犯了，身体上的、情绪上的、灵性上的。也就是说该死的不是他，应该是我们，但他取得肉身来到地上，是他的肉身被钉十字架，所以身体上的他被侵犯了不被尊重。然后情绪上是应该我们忍受那种跟永恒的父永远的分离的那种痛苦、那种疏离，但是却是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更何况我们这种在日光之下，我们的情绪已经扭曲了，我们根本都没有能力去经历所谓的近前的痛苦，因此我们的痛苦，哪怕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的痛苦是很大，我们的那个痛苦的大比上耶稣他的痛苦，真的小巫见大巫，我们的太小，因为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痛。按照圣经，如果你真明白神造人那种应当有的那种痛苦的那种深度、广度，那种那种值跟量的话，我们真的比不上，真的比不上。那灵性上呢耶稣他跟天父是圣父、圣子、圣灵合一，合一。然后他现在竟然不是只是身体上，他灵性上也要跟父分离。他说什么？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呢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意思，乃照你的意思。然后为了我们，他必须要去死，然后就是与神分离的。圣经里面讲，就是下到阴间。但是呢因为他没有罪，所以阴间没有权柄拥有他，奈何不了他。那他的顺服就证明他是那位唯一的那一位 the only one 唯一的一位义者，身为人，人的代表。所以呢他就被高举，他就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身体上、灵性上情绪上，耶稣所有所有的他都被侵犯了。所以呢当你在思考这个界限的时候呢为什么第一段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到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侵犯界限上，他告诉你怎么用在现代版的应用，然后他告诉你真正看起来好像我们都被侵犯的界限我不知道你啦，但是呢可能如果你们的普遍恩典不够大、不够多的话，就像我的学生们看了他们写的见证他们小时候长大，他们的父母亲对他们的或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那这些呢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都是受过伤害的，也就是说都是被侵犯的。不过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得医治的话，那些被侵犯的其实也都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所以呢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者讲完这些之后呢 他就给我们一个反思问题，就是说你啊，在你自己生命当中，你在哪里啊，看见你的那个界限，不管是身体上、情绪上、灵性上被侵犯了啊，那不管是以前、小时或昨天或现在或今天啊，哪里是你应该神设定的这个界限，然后被侵犯了？如果真的被侵犯了。啊，不管是这之前多久以前你不信主或信主的时候你被侵犯了，请问对这个你能做些什么呢？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就说，父啊，当我看见耶稣对所有的人、啊、都是这么的 careful， 很谨慎，很小心， respectful， 很尊敬， and kind， 很仁慈啊，当我看见这个的时候呢啊，那我的言语，我的那些所谓的幽默，还有我的那种行动啊，我的 action， 我的作为啊，啊，并没有尊重界限，我并没有信守界限，所以呢，我被 I'm convicted， 我被判为有罪，这个很证明，就证明了我有罪。啊，请你以我的邻舍 my neighbor 啊，我的邻舍是谁呢？是 the holiest object。最神圣的目标 present to my senses， 就是我能够意识到的最神圣的目标啊，请用我的邻舍是我最神圣，我能意识到的最神圣的目标这个真理来充满我的心。那这句话呢是引自 C.S. Lewis 的 The Weight of Glory， 荣耀的重量啊里面的一句话。阿们。那今天呢我想啊，因为我们不是活在农业社会里面啊，我们也不会随便去移别人的地界。如果真的讲土地财产，今天如果有人破门而入，那当然他就侵犯你家了，对吧？在美国呢美国这个 privacy 啊，隐私权是很重要的， property 财产权、拥有权、所有权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如果呢你进到别人家，比方说美国家不是那种公寓式的，不是，而是他家门口然后外面还有庭院，那你庭院外面哈，可能有小门，可能没有小门，然后你要走进来，他不认识你，他就说请你站住，或甚至他说你不可以来敲我的门，你不可以来你看美国很多那种，就是我讲的不是纽约，因为纽约太像城市了啊，纽约就是挨家挨户公寓嘛，但是如果在外州的话，就是比较你们讲我们叫 house 就是一个家一个家，其实就有点像中文翻译成别墅，就是说你一栋房子，然后外面有不管有多大或多小的那个庭院啊院子，然后有些有篱笆围起来，有些没有，那你就会发现通常美国哈，他们的邮箱啊就是在那个庭院，就是我家你家我们隔着的，然后呢我们离我们社区的那个马路还有一小段距离，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个邮箱都设在马路边，一方面方便邮差递信，一方面就是你家的门还要再走进来就是可能他们叫 driveway， 你自己院子里面有车道开车进来的车库等等。那通常呢如果你在那个庭院那里，他如果不让你进来，你还要进来的话，如果你还进来的话那美国人他们是人人都可以自己合法的要求资格登记，然后就可以买枪，买猎枪或手枪我不知道一个人大概可以一把两把三把，我是不知道了但是是可以买的了。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当你侵犯了他的所谓的 property 财产，他的土地领土，然后你一直往前靠近，他可以举起手枪或猎枪来告诉你说freeze 就是冻住，你不准动你不准再往前了，你再往前呢，那他可以出于自保，他可以打伤你的脚，他真的可以打伤你的脚他不让你往前走然后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呢因为他警告过你。所以以今天的地界来讲呢美国人都知道你不可以随便 敲人家的门，你不可以随便走进去，你不可以点点点啊，这就是有一点像这个我们的地界啊，像农业社会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有形的物质的这个地界之外呢，还有一些无形，无形的，无形的。所以无形的地界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一段呢就讲了，比方说身体上的，你不可以随便跟别人有性关系，哪怕两厢情愿，你也违背了，你也侵犯了那个人的身体啊，那个身体。那你自己呢？你说啊，那我自己是我自己，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当然不，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啊，对信耶稣人来讲，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呢，你不可以啊。那耶稣又内住在你里面，圣灵是主，就是那灵，对不对？那主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借着圣灵来跟耶稣基督合一联合，然后呢，与基督联合之后呢，你竟然拖着耶稣，然后跟别人有淫乱，就是在婚姻之外啊。那这个呢，你就是侵犯了界限，那你最好悔改。如果你不的话，你很骄傲的话，那根据今天的这个经文，神一定会拆毁你骄傲人的家，你这个人会被神拆毁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尔讲的是这个，但是我们也可以再把它扩大应用啊。我跟你讲，我们很多人都说不可奸淫，可是我们并不真正实质了解那个应用。那为什么我们这里要举很多的案例，就是因为大多数人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真正应用起来呢是不能应用。就好像我们辅导这些个人一对一辅导，或者是抑郁症辅导，或者团体辅导，或者是同工之间的辅导，或夫妻婚姻关系的辅导，你就会发现他们会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在现场在事发的时候，那哪怕事发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他们一点真的他们很茫然，他们不知道说这个就叫做我这个就叫违背了这个戒，我这个就叫违背了那个戒，他们不明白的。所以呢，你不明白，那这就是我们举例，因为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如果今天提摩太凯勒不告诉你说，如果你利用某人然后跟他有性关系，当然你跟他却没有婚姻里面整个生命的这种你付出的话，那你违背了身体的界限。那他不引用什么奸淫罪哦，性婚姻家庭他不引用，他引用箴言45:25的话，你一点都想不出来，你就不会应用。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说我们要谦卑一点，因为有前辈们他们不管是清教徒的敬虔神学，或者是今天的很多这些所谓圣经辅导学者或者圣经辅导这些牧者，他们写下的东西实质上生活上的应用，就像我的老师 David Parson 说的，你真的要 read， 你要读人，你要读很多的状况要学教训，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呢以身体来讲，如果该睡不睡那你真的是侵犯了身体的界限，你不是侵犯别人，你是侵犯你自己。那我讲谁？我就讲我自己啊。我最近呢，我昨天因为在忙着要把那个就是辅导的观摩作业发给观摩员，然后我想问他们就是说我们想这么做，你们的意见如何？那因为很赶嘛，因为我当天才收到，所以呢，其实我很忙啊。然后呢就搞到最后呢，我就需要寄出去，可是我没有邮箱，我就要托我的同工去寄。然后我同工呢可能睡着了，我又不敢打搅他，因为真的是很晚了那时候。然后我又没有这个齐全的邮箱，我在那边搞得哎呀累得要死。后来呢才发现他好像又醒过来了，所以我就传给他。那因为前面已经就是在找那些邮箱找不到，已经有一点点肚子有一点点火在那边了，然后我要泡澡就一直没泡，我要洗澡就一直没洗，然后第二天呢我又要去教会崇拜，不是线上，是真的去教会。因为每个礼拜一呢他们会放出来限定100名额，然后每个礼拜一就提醒自己去登记，所以我每个礼拜天我就可以去教会。所以呢就搞得很晚，那搞得很晚的时候呢，我把这个观摩员作业寄出去之后呢，我就忘了付那个密码。 那因为我很累，我就去泡澡。结果呢，我才发现，就是反正就是这个因为鲜奶没有放冰箱嘛哈，那我就想那怎么办？倒掉可惜。我二姐竟然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说哎，这个牛奶泡澡啊。我讲哦，牛奶泡澡，那小盒一小盒，我就把它因为很多盒嘛，我把它倒出来。结果没想到倒出来呢，因为没有放冰箱哦，它不是保鲜乳，它是鲜奶，必须要放冰箱。没有放冰箱，里面竟然你知道吗？我打开哈，就一点点水倒出来之后就没了，就变成一块四方形的，好像它里面凝结的是像有一点点像豆腐干之类的。哎，我就觉得软软的，但是又是结实的。我就在想，真可怕！以后我都不敢喝鲜奶了。为啥呢？因为鲜奶不知道用什么做的，竟然如果没有放冰箱的话，意思是说，如果它坏掉，它会凝结。我以为牛奶坏了就是它是奶水嘛，就是液体，液体坏了就是闻的就是坏了，但是还是液体，还是水水的嘛，就不是哎，里面没有水水，是凝成一块。哇！我就想，它到底放了什么什么凝结剂还是什么，把我吓死了。我想以后都不要喝这些东西了。绝对不喝这种鲜奶了，太可怕了。好，我就把它倒到浴池，然后我就泡。结果等我泡澡完呢，其实很快的嘛，你泡完了半小时，再冲一冲，洗澡洗头，搞定一小时就可以出来。结果没想到搞了很久，为什么？因为不是好几盒嘛，然后呢就变成一块一块的嘛。然后呢，我就尽量在热水里面把它捏捏，像捏碎豆腐一样。那以为捏碎了嘛，泡在那里，结果等我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哇，那个底部啊，浴池的瓷砖啊，黏黏的，而且很黏的，好像被强力胶粘起来一样。哎呀，我光是洗那一整个池子，洗刷刷，洗刷刷，我一点都去泡的。等我搞完的时候，都快4点了，我累得要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想，哎呀，你呀、然后呢，我在。睡觉的时候，那你想想看，我4点多等都刷洗完毕了，头发再吹吹，不都4点半吗？那4点半我早上10点崇拜哎，那最多我只能睡到9点，对吧？4点半、5点半、6点半、7点半、8点半，好，我只睡4个半小时。早上起来呢，去没有问题听到没有问题，走路回来没有问题，然后开始要做午餐的时候，12点多觉得很疲倦。然后做完呢，就觉得好像眼睛就渐渐要闭起来，哇，还要翻译，还要洗碗，还要这个恩典牌的这个圆白菜，怎么办呢？2大颗，又想要把它做泡菜，这眼睛已经渐渐不行了。然后我就跟那个白海师母说，我说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呢有2天的前一天其中一天就是那天。我那天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有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礼拜六晚上，我会上好闹钟，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有服侍，或者礼拜天早上起来去教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2个晚上特别会，也不是说焦虑，不到焦虑，但是我就会觉得就会有一种，也不是恐惧，但是就会有一种。不是很焦虑的那种 concern 就是不是很担忧的、很 worry 的那种 concern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有一点担心吧。就是说，我就拨了闹钟，然后闹钟呢，如果你上了，那就往上一拨，就表示打开闹铃，是真的一个闹钟，而不是一个闹铃，小闹钟买的。因为我的东西没有料到新冠状都没带回来，所以呢，我就在这里买了10块美金一个小闹钟，然后呢中国制的，然后你把它打开，有一个地方一拨就表示闹铃，然后再把它往下按就表示不闹。我都已经把它拨起来，但是呢，我会下意识的，好像就会重复这个动作2、3次，确定它是在闹钟的部分，因为我都把手机关了嘛。我没有用手机，因为我就手机让它停一个晚上不用它，然后我就会担心说，那万一没有电池，我第二天醒不过来怎么办？就是说会开始有某种的不是压力的压力，但是还不导致我犯罪跌倒的压力 不是像我们第一门课讲的那种 situation heat 那种处境变成压力源，还不至于。然后就是这两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那万一闹钟没，那万一醒不来，那万一早上错过了，那人家都在等我，我有课嘛。然后或者是没有去教会，你说哎没去教会有什么关系？以前没去教会没关系啊，你迟到了没关系啊，这次不行啊，为什么？才100个人，而且人家事先都告诉你了，如果你不能去的话，你要取消的话，要马上 email，这样他们才能把名额给别人。那我们不能随便占一个名额自己不去嘛？不知道为什么就这，然后我就在反思我自己啊。白先生说啊，你的事情太多了，你真的是啊，他就哗啦哗啦写了一堆东西呀，基本上。就是在讲讲说，哎，你呀，有很多的人事物你要去面对，要去处理，而且呢，你的精神都集中在那里，在对那些事情、人事物有很多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代劳你，你比我们辛苦多了，而且我们的年纪呢，已经在这里了，对吧？都是不争的事实嘛。那他说，只有想办法让自己尽量记住啊。然后他说："不然这样吧，我打电话叫你起床好了，等等等等。"然后就说："啊，我也检讨我自己，他就检讨自己，说啊，施工要怎么样，洗脸通达啊，然后为你分担一点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就是事情太多，然后呢，好像就永远做不完。然后我就在问我自己，有必要吗？有必要吗？哎，我想过，哎，真的。"当我在看那个报名表的时候，就是上次我提到，就是夫妻啊，然后这个弟兄就竟然根据妻子的描述疯狂招妓，招妓女，然后这个姐妹崩溃，她半年这半年知道了，然后我就在想，她是何等的痛苦，而且痛苦了半年，然后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可能没有机会什么呀，他也不好说或什么。然后这次呢，可能有机会上课了，然后可能就认识跟老师，不管他以前有没有听过我，或以前听人家讲的不好的部分或好的部分，总之这次上课了，总是线上面对面见到老师了，也许他产生某种的信任了，我不知道，他想找我辅导。那我就在想，他还没有想找我辅导。我看了这些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会很痛，我这心真的很痛。但是呢，我一方面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就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我就有这种，后来他们写了辅导表格，因为他们申请要观摩辅导嘛。我倒是就是很 positive，很正面看这件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不知道，你可能会瞧不起这些人哦，可是我跟你讲啊，不要瞧不起别人啊，你在 A 这一点这个领域上没有跌倒，不代表你跟他，你就是圣人，从来没犯过罪，你只是在这一点别人犯了罪的这一点你没有而已。可是十戒，你犯的不知道第几戒。你可能没有犯第九戒，但你可能犯了第八戒；你可能没有犯第八戒，你可能犯了第七戒，你明白吗？所以呢，你犯了第七戒，但你没犯第八戒，你就去笑那个嘲笑那个违背第八戒命的人，我觉得不需要。我们都一样，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像提摩太凯的前几天讲，都是污秽的，都是有烙印的。而不是提摩太凯尔牧师，对不起，是我们课程里面讲，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羞耻的，卑贱的，真的不善，只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上，我们那种不善不美，而不是你从来都没有犯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就在思考这些问题就是说。辅导呢？不辅导呢？辅导呢？不辅导呢？但是呢，通常我看了这个东西，我第一眼的那种感动，我都会带到神面前， 然后我都会祷告说，主若出于你的话，你让对方同意啊，你让对方，因为我不主动啊。然后呢，如果对方他寻求帮助，我通常会说，你这个样子哦，嗯，你这个样子，你的生命这个样子，嗯，你应该去辅导。我通常讲你应该去辅导。那对方可能会问说，啊，老师，请问在我们这城市有没有？或者说啊，好，我去找我的牧师。好，我那有些人呢，根本都不甩我，那不甩我就算啦，对吧？我只是给你建议嘛，你要不要去辅导？不辅导，这根本都不干我的事情嘛。然后呢，如果对方他想要去辅导，但他不想去找别人，他会来找我。那通常找我，我就很为难了，因为我时间上真的是很有限。啊，那我从这个时间有限，就再告诉你，我是怎么安排我自己的时间呢？就是以我跟对方共同有的这种感动，然后我会同意。像很多人呢，就会讲啊，老师啊，怎么怎么，然后就一副想要找我辅导啊，或者他家亲戚啊什么的，或者教会什么的，然后想找我，我通常就是转介，我没有什么感动。你说为什么不感动？什么有一个同性恋的？对啊，最近也是有人来找我说同性恋人，这个东西呢，这个同性恋呢，他跟父母亲的关系呢，他里面缺乏爱呢，他很骄傲呢，他里面有律法主义呢，他那种想做违法的事情，又想要贪爱舒服，但又想要面子上挂得去啊，还有角色认同等等，反正就是很多问题。那他需要的不是一个辅导员而已，他还需要有一群人在他旁边，那个就是教会应该承担起来的，或者是抑郁症啊，抑郁症，他需要教会一个群体去关怀他等等，诸如此类，像这种呢，我绝对没有什么感动说要一对一，除非他这个案例呢是特别特别特别棘手，特别特别特别罕见，特别呢，真的就是。人们呢真的是束手无策。那你说，那老师，你会不会觉得自己骄傲？就是一定要那个案子呢是如此这般都没有人能，然后你才跳进来？也不是，也不是，反正这个就是圣灵感动嘛。所以呢，圣灵感动要我去，那我觉得圣灵感动这句话也蛮抽象的哦。可是我已经告诉你落实了嘛。第一是对方跟我必须有共识。如果他有意愿，我没有意愿，或我有意愿，他没有意愿，我都不当做是一起的啊。第二啊，通常啊，如果是一对一辅导的话，那面对面可以啊。那如果说面对面的话，那我就告诉你，我就实话跟你讲，我会收你多少钱啊？当然不是我了，你的钱都进到福音事工去了，我就跟你讲嘛，摆明了啊，45分钟一堂，人民币6000块，就是这样。那如果你说啊不行，那我承担不起，我当然知道你承担不起。我通常都会问你啊，除非你的案例没有什么特别那个，不然的话我就问你啊，就是你愿意啊接受观摩吗？啊，你说你愿意，那我才同意啊辅导你。那为什么要提供观摩？虽然你不一定都，以前我们是在场的人就是都围着旁边呢。反正你们上过观摩课程都知道的，我们就是在最前面嘛，然后呢台下就是很多人在看这样子啊，那当然这也会影响当事人的反应，肯定会有的。那现在是线上你也不知道谁在看你，而且我们根本都彼此不认识，对吧？但是呢，这也是你需要去突破，为什么呢？因为罪要把它公开出来。公开出来以后，魔鬼撒旦要是再来，在你耳边里面嚼舌说："哎呀，那个上帝真的原谅你吗？"你要说原谅啦，而且你要说啊，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但我知道啊，当我在跟李老师互动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点，圣灵感动让我看见我需要神的赦罪恩典，我也认罪，我也悔改的时候，很多现场的观摩员，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一起跟我说阿门。我有地上的见证人，我有圣灵，我有天上的阿爸父神都看着呢。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来决定要辅导谁，不辅导谁。也正因为这样，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案例越来越多，我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那我时间不够用，我就要想我自己。其实我已经很省时间，你知道吗？我已经尽量利用时间了。真的早上起来，然后呢，先拿出鸡蛋，然后接下去洗把脸，然后就把鸡蛋放一点点火，然后设5分钟，然后5分钟开了之后就关掉，然后再回来这里啊，然后这里做完了，比方说这里要预备课或这里什么啊，再过去啊，再把鸡蛋打开，然后再泡一杯，就是反正就是减，尽量简化到一天一餐动用厨房，有时候根本。都不动用厨房了，就是吃现成的这样子，就是比方是那个优格啊，然后就放那个干的麦片啊，把它放在一起，或者美国的早餐这样都吃了，因为真的没有时间啊。我就在想，哎呀，新冠状病毒到底我们每个人都在家，应该很有时间啊，怎么啊？有一天我就跑到神面前，我就说神啊，我咋变成这个时间变成逼迫我的暴君呢？啊，怎么时间变成我在伺候他，他变成奴役我的主人呢？但是主啊，你是创造时间的主，请你让我学会，如果这些事情呢，不是你要我做的，你就让他们都不要临到我，或者让我看的时候我都没有感动啊，看了好为他们祷告，就不要有时机说还要怎么样？那如果他们来找我呢？如果不出于你呢？因为很多人他不是真正神要我在当下去辅导他们的，可能他们的时间没有到，可能他只是慕名而来，可能他只是空虚、孤单、寂寞。像这样空虚、孤单、寂寞，你就去找一个你们教会的属灵同伴，你们彼此，你空虚、孤单、寂寞就去找那个同伴来读经、祷告，这样你们还有进步，而不用来找我。很多人只是我也不知道，就是要聊天，但我真的没时间聊天啊，真的是求主赦免我。所以呢，我就在思考我自己，身体的界限。那有人真的会身体上就熬夜，但是熬夜呢，竟然不是为了神的国。最近小组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其实这些弟兄呢，我看他们生命的根基哈，跟他们聊，真的挺不错的。看这些人有医师、有工程师、有啥的，看这些人都很好，但是他们都会败给自己，就是。滑手机，你知道吗？当你滑手机，你就过了界限了，你侵犯了那个界限。时间也是有界限的，时间不是拿来给你滑手机用的。但是呢，因为你没有一个存在的那种重心意识感，就是你是为主而活。虽然你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好的同工啊，但你就不是那样的，真的就是跟耶稣有实质的很亲密的关系，你知道什么叫实质亲密关系？就真的是有这一号人物存在，真的你难受的时候你会去找他，真的你不行的时候你也会去找他，真的你需要，如果按照圣经的定义，这位神可以赦免你的罪，真的他是你的标准，你就会去找他，你就会问神说主啊，我这样做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再详细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实际上真的是有百合之母这一个人，真的，大家都知道是有这么一个人。反正你们上课也听见他的声音了你们都知道这一号人物。好，那我告诉你我跟他有没有实质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有多密？我难受的时候呢，我就说，哎，我不行了，你为我祷告。然后呢，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心想，我到底有没有错呢？我就问他说，哎，这个谁谁谁又发一封信来了。然后呢，又在那边死缠烂打的，要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是他发来的信息，以下是我回他的信息，请你帮我分析一下。我这样回他我承认我里面真的觉得很烦很累，我都已经觉得给他面子了，然后他都在模糊焦点，然后我现在不知道他到底干嘛这样追，他不知道他这样追下去的结果，他会伤到他以为好像在替那个人讨一个公道，其实他会伤到那个人。对我来讲的话，我要说一些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样说可能真的会伤到别人。然后我就问，我说我处理错了吗？我考虑是不是有哪一些我考虑不周全的？好，我就会这样去问他，然后他就回应说这个人你不用回应他了，真的不需要那我就带到神面前去想，为什么我说我会带到神面前去想？因为百合之母不是神吗？他给我意见。我很看重，但我也得带到神面前嘛。然后呢，或者今天呢，我很懊恼， 我就说，我说哎呀，我急着要这个 email 地址，然后 email 地址只有你有，你上次给我的呢又不全，然后你还说你全。好，那你们就听出来我情绪的，对不对？因为我有音调嘛，我有情绪。然后他就说啊，他就回应他那里的，然后他就说他实在是不够熄电通达，他两批啊三批他的确没给全。但他第一个回我说他给全了，我就很火大，我说哪有全。然后我就把他给我的所有的文档全部寄回去给他看，然后他才发现他没有给我全，他给我是不全的。然后他那里就自我反思，然后呢我自己就说哎呀，其实是我对不起你啊，我有时间压力啊，我真的觉得哈，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跟学生一起来做自我成长啊，自我辅导作业，我要对付这个时间，因为每次不是对付时间，对付在时间压力之下啊，我就会恶言恶语，你知道吗？就是不能好好的说，这是我的问题。我说我真的要开始对付他。好了，然后我就我会讲，比方说，哎，你知道吗？N 点牌，我现在呢有两大颗那个美国的圆白菜，有三大颗美国的生菜，生菜沙拉生菜，然后我要做黄瓜什么，然后我会跟他讲，其实就只是聊天，跟他讲这些事，或者我跟他讲，哎，那个萝卜糕怎么做啊？赶快赶快，萝卜糕，我买了两包萝卜糕粉，你告诉我怎么做萝卜糕吧。好，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对吧？你就觉得说，喂，这个百合圣母到底是何方人物？为什么出现在李老师的世界里面这么频繁？对对对对对，我就是用一个实际的案例来告诉你，这表示我跟他有实际的关系。我不是只是跟他那种好像什么同工啊，或者什么想象中的笔友啊。不是不是，是真实的，它不是我捏造出来的。然后我开心，我不开心，我犯罪，我今天被神恩待了，我都会跟他说。当然了，我跟他说的还没有我跟上帝说的多了。但是我们就把这个拟人法来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跟神有这样真实的关系，你会跟神讲说：“哎，神啊，两大颗圆白菜，我咋办？我一个人吃不完呢。”所以那我该怎么办呢？然后等一下说，哎，我可以做泡菜。当你想说，哎，我可以做泡菜的时候，那就是圣灵感动你咯，对吧？啊，神啊，不会做呢。那上网查，主啊，网那么多，要查哪个频道？求你给一个视频，让我不要看那么多，看眼花缭乱，看一个就可以了。好，就看了一个哦，台湾泡菜做法。好，那我就去做。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跟神有亲密关系的时候呢？你就是这样，你走在路上，你会想要说啊，神啊，你看今天蓝天白云多好啊，等等走说，哇，主啊，今天是我的礼拜天，8月30号，哇，才8月，怎么我都穿了一件半长短的比较厚的衬衫，怎么那么冷啊？今天感觉怎么那么凉飕飕的啊？哇，秋天到了，哦，我就会这样想，然后我说，哇，主啊。我怎么今年夏天好像很热的时候还没几天，怎么一下就跳到秋天？为什么今年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主啊？哦，在这新冠状，神真的让这个感觉好像神的恩手啊！我还没受苦，这个疫情就要过了。你说，哎，老师，你们呢？这个秋天又要再来一波？对啊，对啊。但是你想看啊，春天这一波如果很快就过了，秋天那一波。神过去怎么恩待我，神将来也会怎么恩待我，对吧？所以，当你跟神有实质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事情你都会去跟他说的，所有的所有。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到底跟神有没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呢？那我就发现，哇，这群弟兄们，他们呢，说服侍也是教会真的很火热的弟兄。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都很欢喜快乐，啊，觉得好有盼望，因为就是弟兄嘛，弟兄要兴起，真的很感恩哦，如此这般，这些兴起，这些人，但是一看他们的挣扎，都是滑手机，滑手机，滑手机，再一看跟主耶稣的关系都不够亲密，我们就会想，哎，怎么样他们才真正能够突破这个呢？这个也是我们在想的。当你在滑手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侵犯了某种的界限，你知道吗？当然，提摩太·凯勒今天他只是讲到这种婚姻啊，还有讲到跟人际关系那种言语的暴力。言语的暴力可能比较出现在夫妻之间，跟父母亲对孩子啊。 比方说一个咄咄逼人的配偶对另外一方可能就会一直咄咄逼人的说话，或者说一些真的是有时候让对方听起来很不舒服的话，然后呢可能对方就会回应你，你们就吵起来，或对方就懒得理你，从此就跟你冰山以待啊。当他冰山以待的时候，他是用冷漠啊、情绪暴力来对付你，如同你用火山情绪暴力去对付他。你们两个啊都是不尊重情绪的界限，都没有守住啊，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呢提摩太凯的讲第三个例子就是公司贩卖产品盈利，但是其实对人们不好啊。所以当提摩太凯的牧师在讲说这个界限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在告诉你就是我们需要在灵性上，在身体上在情绪上，我们真的要守住神要我们守住的界限。当然不是像旧约时代了，但是根据提摩太凯的牧师引用 Van Der Wijn这个旧约学者箴言解经解15章25节就告诉你要应用在身体、情绪、工作，然后民意呢？今天提摩太凯拉牧师没有举到民意，可是我跟你讲啊，民意的界限我们要守住。你不应该去破坏别人的民意的时候，如果不是事实，你不可以去破坏。然后呢，你不可以去散播谣言。还有呢，如果让我们和好吧那本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觉得有人错了，你直接去跟他说，你不要去转第三者啊。还有呢，还有这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的哦。我现在我不针对任何人，我只针对这个盗版的事情啊。因为我被要求说加拿大有一个教会不是在录制我们改变生命、改变心，而是录制什么青春的契机啊。好，那我们更正。不是录制我们改变生命、改变心，所以他没有侵权，没有侵害到我们的名誉、名声，他没有侵我们。据点，好，另起一段。可是你侵害到另外的一个出版社，不是我们，但是你侵权了。你教会如果真的想要研究这本书，那为什么不能像我们美国 New Jersey 一个教会呢？他们就姐妹会就。每一个人都去买一本，真的每个人都买一本，然后大家就来读书会嘛，对吧？他们不侵权，他们就每个人都买一本。你说我怎么知道？对啊，因为他们就买了《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然后呢，他们就讨论讨论讨论到第几章了，就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李老师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讲讲？我们自己都这么讨论讨论。”所以他就说：“老师，你能不能过来？因为刚好我回来了。”我说可以啊，所以我知道他们并没有说啊，挺好的，那我们一个人录制吧，然后放到教会的网页，然后我们教会人听，我们也不要让别人知道。可是别人一搜索也会搜到啊，更何况你教会又没有像脸书一样只给内部啊，是任何人只要输入你的教会都可以上去啊，对不对？那你就侵权了，因为你一张一张的录，你今天不是录我们，你录了别人，你侵权了。我还是要讲同样的东西，那不能说你没有侵权我，我就不能讲你，因为你侵权了。那你既然侵权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是有版权的，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不知道。在美国红灯不能右转在纽约红灯不能右转，在曼哈顿纽约市是不可以的。你不能说我不知道不知者就无罪吗？没有没有，你还是有罪，这个警察还是会给你开罚单，还是会给你扣点数的。所以你不能说啊，我不知道啊，现在你告诉我我才知道。所以别的教会，你还在加拿大，你还侵权，你还说这是我们教会内部使用，没有这回事。教会内部使用的话，你在美国美国都可以去买，为什么不去买？一本大概我们算20块美金吧，那省一顿饭吃就有20块了。我跟你讲，做文字事工的人像潘牧这些真的很可怜，人家是有家的人。我李台英一人保全家保，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无父无母，无父无子，我无所谓，你知道吗？但别人不是啊，你干嘛要侵犯别人呢？你侵犯，你知道吗？你越过这个界限了，所以你不要说啊，我们教会拿下来了，你应该去跟那侵犯对象来道歉的，然后你应该完全销毁的，然后你应该刊登在教会说，请过去曾经在我们这里下载过的全部删除。对不起，我们误导你们，我们引诱你们，我们向你们招手，请你们参与我们的罪，请你们在主里面原谅我们。然后我们已经，如果你已经跟你侵权对象道歉，实质上写一封正式的信跟他们道歉，而不是别人来跟你讲，然后你才下架，然后你才说啊，我已经道歉了。那别人知道了，你明明知道，你干嘛要转？你可以转吗？你可以说我不知道他侵权吗？不可以。你说，哎，我都有买正本，对你买正本很好，我给你点个赞。但你如果买了正本，你就不要告诉别人说，哎，我告诉你哦，哪里可以哈、哦、有侵权的盗版的东西哦，比方说 LV 这个包，我其实也不知道 LV 包是什么，但人家常常讲，可能是一个名牌包哦。这个名牌包哪个国家的我也不知道，LV 象征什么代表我也不知道，L 是什么？L lover 爱吗？爱人吗？V 是什么？Victory 得胜吗？爱人得胜的包就特别好吗？哎，我也不知道。总之，如果你觉得这个 LV 的包是正牌的，你也花了很贵去买了一个正牌，感谢主，人家看到你这个包挺好，说啊，你是在哪买的？你告诉他，比方说他是法国的巴黎，你说我去法国巴黎逛逛，哦，挺贵的啊。那人家问你，哪里有在卖？你说不行，咱们国内没有，只有香港，只有巴黎有。那现在呢，不能观光，出不去。那你说好吧，那就是神许可啊，你的时间没到，就是这样。你羡慕三公，羡慕好的东西是好的，好的欲望也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嘛。不管那个欲望是什么，你想要看到一本好的书，感谢主，但是时间就没到嘛，你就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嘛，借着祷告、交托、祈求神嘛。神就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嘛，那你就跟他讲说，那我为你祷告，就是这样就好了。你不要说啊，这个 LV 包是我在法国巴黎买的。不过如果你想的话，我跟你讲啊、哦，有仿造的啦，但是呢，不是正牌的，是在 B 城市的什么什么水秀街呀、啊，什么什么花狗街啊，你就告诉人家，如果你知道那里有卖盗版的东西。你还介绍人家去，我跟你讲，那你就是参与，你知道吗？你应该不要参与才对啊！你自己买正版，你还叫人家去犯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们有个神学生，我们真的是活活被他气死。他说他在中国要拿项目，但是呢，人家很满意他，但是呢，就是要招标啊。我是用我理解的话讲。就是说，一定要有另外的公司来投标什么的啦。我不知道怎么讲啊，反正我只能用我理解的概念来讲，就是人家要给你，除了你这个公司，还要有别的啊。但是呢，人家摆明要给你，那也挺好的。那你就摆明给你，那你就凭本事去拿嘛。可是人家就是有一点暗示你啦，就是你啦。那你怎么办？你要去作假嘛？人家不做，让你来作假，你还真去作假。还告诉我们说，老师还告诉全校同学，请为我们祷告啊，请为我祷告，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现在不说谎了。结果呢，隔了几个礼拜说，感谢主啊，这件事情解决了啊，我自己呢没有说谎，但是呢，我公司有一个我们俩合伙人，我们很信任，很谈得来，我让他去成立一个公司，然后让他去，那我们就等于是两个公司去，那不管是我拿到或他拿到。就谁的公司的名义，我们都是以这个公司来做，因为他就是在我们公司，是我的合伙人。哇，你作假！我才刚这样讲，那个山的左边的那边的退休的神学院的院长，听了就说：“哇，这个叫别人去说谎，这比自己说谎还可恶。”然后这个同学才恍然大悟。那可是早在一两个月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真的是。”你真的是很可恶哎！你自己哈、哦、说不说谎，你还说谎，然后你自己说我洗手表明无辜哈、哦，你叫别人去犯罪，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类似，你知道吗？ 那我这样讲呢，你也不要生气啊。那个系列的教会的人，请不要生气，不要说什么我个人恩怨，不要又发信息来说，老师你应该把来龙去脉啊，你那个没讲，对我没有讲，我就是故意今天不讲，因为我跟你讲，你要我这么做吗？你问问看你老公，你问问看那个当事人，他如果说对，我们要老师来龙去脉讲，那我就把来龙去脉讲。我跟你讲，受伤的会是你们，不是我。来龙去脉里面讲出来就有很多不为人知、很难听的话，也就是说就有丑陋的东西在里面。你真的保证你是在追求公义吗？你真的保证吗？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们在讲那个自我辅导的时候啊，我讲另外一个啊，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啊，他就是有一种强迫的趋利。要一直证明自己是对的。当我们在讲自以为意的人，他强迫性的要不断的证明他是对的。就好像很多年以前啊，曾经有一个人，他读研究生，从国内来的，然后呢，学校可能经济穷或什么，反正总之比方说这一学期过了，下一学期那中间放寒假还是暑假？放暑假，我印象中是暑假，然后就通知他下学期他没有奖学金。如果已学过胜负的话，他会惊慌，他会不知道怎么办，他就会去想办法。其实这个都可以理解的啊、哦。那你顶多就说啊，现在我这样没有奖学金了，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转啊什么？你就老实这样讲嘛，不是？他就说他就坐在图书馆，然后就看一辆飞机飞过去。飞机的云端划过的那个云彩，就是变成一个十字架的图案，所以那就是神呼召他全职。你刚信主没多久，你就说神呼召你全职，你这个要是你到华神，要是到这个内政外政，你肯定过不了，真的过不了神学院的考试的，过不了。你干脆直接讲说，我现在没钱了，我想那我去读神学院吧，或者教会可以给我奖学金，神学院可以给我奖学金，那我以后出来也不会因为我在这里没读完，然后我没有学位，我找不到工作，没有身份，不能留下，你就老实承认嘛，不是，就说他被神呼召要去读，那问题是他讲出来说，教会所有的人，他们告诉我的，所有那些长子都摇头反对，只有一个人同意。就是牧师，当然我们做牧师的总觉得做工的人少嘛，你们愿意全职，我们当然很高兴嘛。然后呢，问题是那个牧师呢，后来他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做牧师了。然后他们执事会呢，跟牧师呢，辞职前一个月就说要找人来做代理牧师啊，两边就开会啊。牧师的名单列了一些人，执事会那些名单也列了一些人。执事会主席跑来跟我讲说，我们上边第一个人选就是你。我说啊，对。我也知道啊，为什么找我？第一，我是女的嘛；第二，通常哈，教会如果找一个代理牧师，等真正你们请了一个牧师来的时候，这个代理牧师通常都已经在这里赢得人心哈，或者他如果处得好，他就不愿意走，那就很为难。那我是一个女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不会留在那里牧会的，我只是一个好像人家讲的这种911救火的临时受托，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教会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团体辅导教会牧师有了这个淫乱，然后教会分裂什么，反正都是诸如此类这个危机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会找我，那可能就是我比较适合做消防员吧，我能够当机立断破门而入，把人给救出来，安好无恙，因此可以带领你经过危机，不像有一些人要破门的时候还担心你骂他说把这个贵重的门给破了。或者他根本都不知道从哪里破，不知道，这个死角在哪里，不知道哪里会有危险，所以神造的就像我们第一堂课讲，差异性，人类的差异性真的是有别，所以呢，我也理解，那我也去，去的当天晚上已经到了，都已经晚上9点半了，竟然团契主席跑来说，谭英姐，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说神呼召他去读神学院，然后呢，只有牧师同意，我们其他人都反对。事先我还没到的时候就说他想来见你，我说不要今天晚上，因为我今天晚上到的时间已经9点半，很晚了，9点半还要谈，你知道吗？我还有我这么远道而来，我要不要休息啊？ 啊，我就说今天不方便啊，可以明天以后。结果我到了，这个屁股还没坐下几分钟，这个人就跑来了，然后就哗啦哗啦讲起他的见证，然后讲到他要去读神学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觉得这是神对你的呼召的话，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那你就去读。那如果你要来问我的意见的话，我很抱歉哈，我可能不会这样的解读。他就一定要说服我，一定要说那个什么飞机飞过啊，然后尾巴在空中的那种末端啊，那个云彩啊，就是一个实。我说我不怀疑这个你讲的嘛，我不会怀疑的，因为你看见你说是一个实，我就同意嘛。但问题是，你怎么去解释这个呢？他说他解释就是神呼召他。要去读神学院全职，我说可能对我来讲，我不会这么解释啊，我会觉得说啊，十字架就是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好好为他而活，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说，你如果想说服我的话，很抱歉，这个我不会，就这样子认定，然后就为你背书啊，就是说像那个牧师一样，然后好像你就得到我们两个前任后任的人的支持。然后你就去读神学院，如果你真的觉得是，那是我们个人从神领受的呼召嘛，那你就去嘛。哇，他就一定要从我口里说跟他一样的话。我后来就问他，我说如果是你蒙召，那你清楚就好，不是我嘛，我不是你嘛。我说为什么我一定要跟你一样的这种解释，一样的看见呢？他说那我就是蒙神呼召嘛。我说好啊，你认为是就是嘛，你真的你认为是，你就向神交账嘛。啊，不行，我必须要说是。后来我给他折腾到哦，都快11点了，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为什么要强加把你的意见加在我身上？为什么我非得站在你那边呢？啊，他这个人，后来。那我去的时候已经8月底嘛，那9月不就神学院开课吗？学校也开课了吗？有一天我都是先带大家礼拜二查经祷告会，先查经，也为礼拜五的这个学生查经来分组，来先带领他们预查。那带领预查，那变水为酒的时候，他就讲了说他的意见。那我说不对，那个希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是，就一直跟我争。我就说。你要不要回去问一下你们老师？他我们老师就这么说的。我说不可能，因为这个词态就不是嘛。我说要不然你就记错了，你能不能回去再问一下你的老师？他就会认定，他说不，我的老师就是这么说的，绝对没有错。我心想，你的老师，你老师教希腊文，我也学过希腊文呢，你有没有搞错啊？希腊文是什么词态？你自己去解一解。它都是有标准答案的啊，什么第几人称啊，语态啊，语形啊，都有的嘛。然后呢，哇，那天真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样子，我说我们就到这里吧。啊，请问啊，如果没有什么那我们就继续祷告吧。那我们进到下面一个讲解的时候，他说。我都已经要结束了，做一个祷告。他说：“我有3点，我要补充。哎，你是我的上级辅导员吗？我是牧师还是你是牧师啊？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神学生。对不起哦，弟兄姐妹，我们以前呢，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我去了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他就跟我讲，他说谭英啊，我们这里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们有所谓的服侍伦理的次序。”比方说呢，你年龄比较大，我们教会现在这个传道年龄比你小，但是呢，他比你先进神学院，比你早毕业，你比他晚进神学院，比他晚毕业，他先进来到我们教会服侍，你是后来才进来的。那么在位分上，当然啦，你年龄比较大，他要尊敬你啊，但是在所谓的职分上，啊，他做了一个决定，那我得听他的。我说没有问题啊，郑牧师没有问题。我们都是这样被教导的嘛，都是有上有下，有规有矩啊，哪像那个什么如此这般，每个人的眼睛都长在头顶上，每个人都自己觉得了不起。 然后那个人呢，你竟然要补充我，好，那你补充吧。问题是补充的又不对，我已经不想说话了。那后来的演变，当然了，后来过了一年，他们找到牧师，我离开了，然后那边就有人开始跟我反映了，反映这个神学生如何又如何。我说对不起，我现在已经不在那里了，那个应该是你们直接跟他面质吧。他们说不敢，为什么？这嘴巴会讲，可能讲，你只要一讲什么，他就没完没了，然后就会去整个这个 email 啊或教会啊，我当年也领悟过嘛，对不对？那次。那天带完查经之后，不就是这样吗？第二天他到处，他一个一个打电话给执事，说：“谭英姐说我很骄傲，我骄傲吗？我骄傲吗？我错了吗？我错了吗？”当天晚上就要在场的三个执事表态，然后呢，其他四个执事不在现场的，因为没有来参加我们的预查跟祷告，他回去一个一个打电话，啊，搞到最后，其中有一个执事。过了半个月，问我说：“谭英姐，真理跟爱哪个比较重要？”我说：“真理跟爱并不冲突的，上帝又是真理，又是公义，上帝又是慈爱，他在他的爱里面把他的公义表现出来，他也在公义里面表达了他的爱，这两个并不违背。”他说：“不，这哪一个比较重要？”我说：“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选择呢？”我说：“没有，对我来讲，它是同等。好，你认为公义，你认为真理比较重要，是吗？”我说：“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好，对啊，不就是这样吗？所以那个谁谁谁，他就不跟你同工啊。我说他不跟我同工。好，对啊，只要轮到你谭英姐讲到，他绝对不。那天如果我们要排，比方说排领会，他绝对不领。我说他如果领，我欢迎，我接受；他如果不领，我也没办法。他说：“那你坚持这，你搞到别人都不跟你同工。”我这样讲是不是你们又要说对啊？就是你有问题嘛，所以别人都不跟你同工。那如果你这样讲，我也没有办法。我跟你讲，所以我回过头来告诉你，在亲权上，我还是要讲。如果你们那个系列教会要对我死缠烂打，然后派出你来，那我也没办法。至少我们这里李监事已经做了决议，对你的东西我们不再回应。你所有的信息，个别性的我都不回应了。我直接如果要讲，针对我所讲的内容，如果有举例举到了，我还是会说侵权就是侵权，我还是要这样说，因为你根据这个旧约学者 Van Leeuwen 在解15章25节箴言，在名誉上你窃夺了别人的名声，你把别人的东西拿去了，那这个 no good 对你是不好的。请你注意一下，这是提姆泰·凯勒讲的。所以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在哪里看见界限被人家侵犯呢？有啊，比方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办单身营的时候常常会后呢，都有一些很可爱的小姐妹被另外一些小姐妹带来，然后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为什么？因为她们身体被人家侵犯了。在他小时候，什么这个舅舅啊，什么这个父亲啊，什么这个爷爷啊，侵犯了他们，对，在身体上。还有呢，就讲到父亲啊、母亲啊，像我们这里就说他怎么做，他永远他母亲都对他不满意，他都给他母亲买了4栋房子，他母亲还是不满意。然后他母亲眼里只有他弟，你看到没有？这种所谓的言语上的操控虐待。情绪上的被虐待，真的这些姐妹看起来真的是蛮可怜的想一想，哎，能怎么说呢？那我们不要去侵犯别人，我们不要去利用别人，我们不要去操控别人，但是很难，因为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然后我们都活在自我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尽量的，真的是以神的标准来看事情。但是，当我们以神的标准来看事情的时候，你以为你是用神的标准，就像辅导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都认为他们自己很合圣经的标准其实我们来看呢，哇，他们真的是最基本的基本动作都没有，那个根基就比外邦人还不如怎么会用这种很本能的那种老我的这种来反应呢？但是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盲点。怎么样能够没有盲点呢？就是你生命里面你必须要有真的能够跟你讲你的问题的。所以建议你啊，如果你是已经结婚的，学学我的老师吧。我的老师他们呢每个礼拜六下午，他们就会 table talk， 就是围着然后就是 tea time 点心时间聊聊这个礼拜，聊我们家庭生活。因为我们可能，今天你跟我不愉快，我硬是把它压下去，因为要上课上课，上班的上班。但是日积月累久了会影响亲情亲密，所以呢坐下来谈，然后呢他们就会谈，然后就说啊，大女儿就说啊，我要进去的时候呢他就霸占着这个厕所不放，我这个上课都要迟到了什么什么啊，那个人就说哎，可是你在里面梳头梳很久啊，啊我要上厕所啊，我拉肚子啊。好，那怎么去了解那当下应该怎么沟通。好，他们就学，所以至少他们当下没时间沟通的时候或有一些不愉快的时候，虽然他们被教导都是比较礼貌，礼貌就是说没有那种恶言恶语啊，但是也有一点不愉快，但他们每一周每一个礼拜六他们都会来处理，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了，礼拜六都会来处理，那我觉得挺好的，这是 family time 家庭时间。那夫妻呢，夫妻应该是每个礼拜，不是每个礼拜，是每一天，每一天，就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他们跟他们的配偶就是每个礼拜有半小时谈恋爱，就是聊天 就什么都聊，但是不是交换事工，因为现在最怕的就是牧师师母或传道人夫妻，他们没得聊就只能聊事工。我请问你哦，事工聊完你们还有什么？就教会共同项目聊完了，假设你们都有共同的看法，你们就不吵架，都聊完了，你们还有什么可聊的？那我再假设万一你们教会你们俩这个话题你们俩话不投机呢，你们彼此都不同意对方的意见呢？所以啊，夫妻啊要常常出去。以前何哥跟琪姐啊，他们家有一只狗叫团团，他们反正，下雨不下雨，当很大的雨他们就不出去，但是那种小雨啊他们还是照常打了把伞出去，就去聊天啊，放狗出去那半小时就他们在谈情说爱聊天的时候。那你说老师那怎么办啊，我大龄女子我 没有这样。那 你先跟耶稣聊嘛，聊完了如果你有事儿真的说不过去了，找你的属灵同伴。那找你的属灵同伴说白师母有空吗，你帮我一个忙好吗，我现在心情很不好，你帮我看看啊，刚刚发生了这件事，然后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然后你跟他讲说我只要你听听我讲，我现在很不舒服，你为我祷告。好，你就先把这个主题说出来，要不然你就可以说我气得要死，然后我当时说这个那个那个，当然我也知道我不对啦，可是这个人真的是太过分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好，那你就去请教对方说我希望你给我另外一个点子，比较近前之道的回应。总之如果你需要，跟别人聊天的话，但是，聊天的重点不是为了聊天，为了打发时间，为了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不是，重点是彼此增进对方生命的最佳益处，所以应该是为了你生命的好处，也为了对方生命的好处，应该是为了这个。所以呢，对方可以亦师亦友，也是老师也是朋友， as iron sharpen iron， 这个是我们早期，第一门课我们指定的书，不过它已经绝版了，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只有一本，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到哪去买到这本，反正就是绝版了，亦师亦友。那你需要有这样的人来跟你互相切磋。那总之呢，当我们回到主耶稣那里的时候，我们生命要成长，好让我们不要去在某一些界限上我们掉以轻心，为什么我说我们掉以轻心呢，我看到如此这般的人，晚辈对长辈是没有界限，这个我就看见，在 S 城市那个孙子，被爷爷奶奶宠到，这个孙子可以说那些很抵挡神的话，甚至翻白眼，那种眼神态度， 我有一天真的看不过去了，我就说，HB，你的孩子这个样子哈，你应该管教他的，因为这样子真的是不行，那种没大没小，我们现在爷爷奶奶帮儿子女儿看他们的儿子女儿，就是爷爷奶奶的孙子，那简直是哎呀骄纵啊，养成一群。眼里没有上下，真的很可怕。这个就是侵犯了界限。那我们的父母亲呢，太疼爱自己的孩子了，也是侵犯界限。甚至呢，对孩子呢，没有把他当做神的产业来带领。哦，我心情不好，我就打骂他，那也是侵犯了界限。那怎么办呢？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这个。他引用 C.S. Lewis 的《The Weight of Glory》荣耀的重量哈，他讲说，我们需要意识到，你所看见的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这个人就是你的邻舍。这个邻舍是很神圣的，而且那个神圣是用最高级英文，The holiest object，最神圣的目标。你的邻舍是你最神圣的目标。你所看见的最神圣的，因此你要怎么样去谨慎的对待这些邻舍呢？根据 C.S. Lewis 就讲，凡是跟你互动的那些就是你的邻舍，跟你互动的，比方说你今天跟别人签约，比方说你今天跟人家买菜，比方说你今天去搭乘地铁，你所看到这些人就是你的邻舍。我知道这样讲呢，可能会被人家讲说你知不知道这样子呢？基督徒很吃亏。我记得就是疫情的时候，疫情之前，2月份吧，3月就是1、2月还没有疫情，还没有在美国说宣布要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有会众的孩子都已经毕业了，还没结婚，就是已经快三十岁左右。还没结婚，工作，然后呢，跟女朋友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在谈，他就说，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对基督徒，你信不过，不能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因为他的父亲是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在教会里面是长老，是执事会主席等等，服侍他的父母亲，那为什么到他这个信仰第三代？他会那么的惧怕，不想要。他说：“Yeah, yeah, yeah, I believe there's a God. Yeah, yeah, yeah，我相信，我承认是有一个神，but I don't want to have any relationship with him。但我不想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呢？他说，他有点担心，有点 fear 害怕。我说你怕什么？他说你不觉得基督徒都是要被欺负的吗？我说为什么你这样认为？说基督徒就是要被欺负呢？”因为他说这样子，你看我们办公室哦，很多他们那个中国大陆来的，他们都不好好工作，然后都是要占人家便宜。那如果我要信耶稣哈，我就得让他们占我便宜。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呢？他说，My daddy，我父亲就是这样啊，他的父亲在办公室有人就是好吃懒做，有人都是老板来了才装模作样的，老板走了呢，又是一副那种嘴脸。然后呢，根本就没有做，然后辛苦的东西呢都交给别人，然后到时候抢功劳呢，嘴巴甜，自己都站出来哗啦哗啦说。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你一定会出来说才不是这样的，他根本没做好，等等等等。那你是基督徒呢，你就想算了，让他吧。那这个儿子呢，他就不愿意，他就觉得说，哇，你看那些人真的很可怕啊，他们这样这样这样，然后还想占我的便宜，你知道吗？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怕被别人占便宜。可是当别人侵犯了我们界限的时候，上帝会知道的。真的，今天的箴言就讲什么？神一定会拆毁骄傲人的家，可是神会立定我们的界限。如果我们被人家占便宜的话，我也不能给你什么样的忠告了，就是你会不会被占便宜啊？那有些便宜就让人家占没关系的，有些便宜是不能让人家占的。 比方说你的上级要摸你，你是一个女的，你当然不能被摸啊，那叫性侵害嘛，那叫 molest 嘛，对不对？当然不可以啊，等等。但是这个是需要智慧哦。可是、我们就不要离题太远吧。真的灵舍是我们最神圣的目标的话，我们不谈别人对我们，我们谈我们对别人，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啊，神啊，我真的是看见耶稣对所有人都是这么的谨慎，这么的尊敬，这么的仁慈，而我的言语，我的幽默，我的行为，我的行动并没有遵守这个界限，所以呢，我真的是被证明是有罪的。请你让我的灵舍是我能够意识到的最神圣的目标，最神圣之物就是我的灵舍，以至于我能够把所谓的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我的神，这个爱能够其实也相仿爱到我的灵舍身上。求你用我的灵舍真的是很神圣，是最神圣，是我应该最意识到的，用这个真理来充满我们的心，那就包含我们在家，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对、我们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请帮助我们，也请帮助我们在教会对我们的领袖，对那些年长的人，对那些年轻的人，对在我们下面的人，请帮助我们看见他们是我们的灵舍，他们是很神圣的。我们要不然就是到最后可以帮助他们，我们没有侵犯界限的，反过来是帮助他们，以至于他们将来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很柔美的人。要不然就是我们可能会侵犯了这个界限，然后把它变成像我们以前所讲过的啊，那课程里面也讲，真的会把那个人变成是一个杀人魔，然后呢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啊，让这个人在伊甸园的罪性之后的那个罪行更变本加厉，然后残害人类。但是主啊，请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日光之下那个人是按照你形象所造的人，背后有主，就是你自己，你是他们的造物主，那样的神圣来跟他们互动，来对待他们，像你那样的谨慎，像你对他们尊敬，像你对他们恩慈那样，请帮助我们言行举止都是如此，能够遵守界限。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